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上一次你的节目啊，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启发，尤其听到你们那个 senior citizen 啊，退休人员短宣队这么爱主啊，回到尤其到蒙哥的老家荷兰去传福音，那实在是太好了。还有你那个什么攀谈式，哦，不是蒙哥把你改良成谈导式福音初级的听众朋友，不要光听啊，哎，总是要拿去实习实习。但是我们仍然是在对着《使徒行传》啊，斯提凡的行传与叶班长行传互相对照。那上一会儿讲了，这个各地会堂的人都到了耶路撒冷呢，就是试着要和斯提凡辩论。哎，没想到斯提凡靠着智慧和圣灵说话，这众人都抵挡不住。那他们抵挡不住之后，哎，怎么办呢？这些人啊，他们怎么对付斯提凡这个荷兰人啊？
呀呀，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又干什么？
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
哎，这个像什么？这个像什么？
这个就是诬告嘛，然后就是自己不出面，然后买一些人来。这有点像那个当时不是就是旧约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王后耶喜别吗？
嗯，就你需要看这么远吗？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这么久啊，都是这个东西太多太多，我自己都搞过这种事情。
怎么搞的？你讲来听听看。
那当时在一个公司里，在上海的时候，那个公司里跟人家打工嘛，打工了，反正就是那种利益争斗嘛，利益争斗，我就把我的上司，我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告了。我找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是，当然他年轻嘛，很年轻，他跟我很合得来，很投得来，我就写了一份高中信，我就让他。以他的名义呢，本来不是他的名义，也是匿名的，让他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公司的几个好的老总啊，什么什么的，就这样。
哟，这是哪一年代的事情啊？
早了，零三年还04年的时候。
那也没有很早，才10年。你这么坏啊！
哎呀，这就不说了。
哎，那你后来认罪了没有？你有没有回去找这个哈？
哎呀，找不到了。后来就走了嘛。后来你把人家告了，然后就开始打嘛。最后打了两败俱伤，我也离开那个公司了。然后
你说打是就用拳头打吗？
不用拳头打，就互相开始搞嘛。你弄我，我也弄你嘛。这个东西你一招我一招，这个就在中国那个地方也是这样。
哎呦，算是你信主想跟他道歉，你也找不到
他。对，后来信主以后没想到要给道歉，我是00年信主以后哪有想到这种，当时还都想的是求主让我发财啊，哪没想过这，毕竟是近两年才想的是道歉，但是这道歉到哪到啊，人都找不到，反正就放在心上了，谁知道。
你要真有心找到他的话，主一定让你找啊。
是，
我看你还是跟那个爱主老弟兄回去
啊，
去找他。这当初什么斗争大会都这么搞的嘛？
对对对，这很正常，
是
正常。
这一模一样的事。
对，
讲不过干什么呢？就买出人来。
对，
就直接告他有事情。
对，
再弄一大批的群众来啊，有地位的人啊，有关系的人，并且是忽然来捉拿他。
对，
就把他带到公安去了。
对
啊，哎，设下假见证，这就是斗争大会了。
对啊。
是这个人的说话呢，是不住的践踏什么
圣所和律法，
是不住的践踏党和国家嘛，
啊，
就是这样子，
啊，对，
对不对？反革命，嗯，就是这么回事。
对，
而且是有凭有据的。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哎，这你陕西话给我们念念，这才有味道。十四节，
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这怎么念起来这么不顺溜？你实在是太
长期没念这个地方，这个我们的方言了，所以你看这个别扭的，就是搞不清是普通话还是。
那你把它改一改嘛，你就说我们听见他说啊，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要改变这个毛主席给我们的
愚
弄，
他们的愚弄
教训啊，对对对对对，那就所以你看看这个一个服侍主的人呐、啊，这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嗯。
哎，你觉得司提反到什么时候知道事情不对了？
他实际上听到这句话就已经事情不对了嘛。
不，那肯定了，在这句话以前多早，他开始心里有预备了。
嗯，
因为人家本来是做火头军的。
对对对，
对吧？人家就是很有爱心。
对
啊，
很有服侍。我相信是在说司提反在用以智慧和圣灵来跟他们再去辩论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他们会采取下面的这种、
嗯、你觉得他一定没有想到他们会采取下面的行动吗？
嗯，因为他手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他每天除了跟他们辩论之外、
哎、
他这个辩论一定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一定就还要把他的饭食做好，还要传他福音、
嗯、
还要去照顾探访、
嗯、
但是事情很多，但是你的早上门来要跟我辩论，要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当然呢照实我怎么圣灵智慧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就照此跟你们说了。
这辩论的这几个人啊、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要么是聚集，要么是轮番，和司提反辩论，你觉得是在什么地方辩论？圣经没讲。
嗯，
就像你讲的，司提反很忙啊。
对
啊，他们在什么地方辩论？
他有的可能就是他们故意制造一个偶然遇见的机会，有的呢可能在司提反经常去的地方，一边探听
攀谈式的是吧？
攀谈式，对对对对对，攀谈式。我估计可能连地方本身都不一定知道他们都是这些各个会堂来的，不知道他们的背景，因为这些人可能听说有一个叫司提反的人是这样讲话，所以他们就可能就跟着就来了。我想司提反不见得能明白。
跟你们是一样，去超市啊，去 mall， 就司提反知道司提反要去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就路上就拦住他了，拦住他就开始跟他
聊一聊嘛，对啊，
哦，跟他聊一聊，
对啊，
套一套他的话，
对、
啊，看有没有机会带他祷告，是吧？你看圣经跟你合的还是挺好的啊，
哎，
我觉得那个时候司提反，
对吧？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他每天有一定的事情要办，他心里面。手上、身上、心里都有很多很多的杂物，每天要出门，所以他在民间行了神迹大奇事。
嗯，
可是最近突然情况不对了，我走到哪里就有人拦路，而且来的时候都是来势汹汹，有备而来啊。
对对对，
尽管哎，他们讲不过我，我觉得那时候司提反心里面已经有数了。
嗯，
恐怕有事情要发生，因为为什么不拦别人，要拦他？
对呀、啊、对呀、啊，
他出了名了。
对对。明白，
这个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圣经告诉我，
什么？
这彼得、约翰呢、啊，在百姓中很有名声。
嗯，
你要对他们下狠手的话，那个百姓不肯。
对，
这司提反这个人就不一样了。
对，
才出道个小伙子，买菜的，对吧？做饭的，
对。
哎，很多百姓还不是很知道他，
对，
至少他不是个所谓的使徒。
对，
嗯，那这个人又是个带头人物。所以呢，你去找他，哎，看看怎么回事，探探底。那我想司提反心里面开始有数了，
嗯，
很可能呢，像这个，哎，解放初期啊，这个开始大肆逮捕基督徒的时候一样，好多传道人呢，
就有
家里面有个包啊，
嗯，
里面就是个牙刷，是吧？
哦，
就公安来就走了，因为这来的时候是所谓的忽然来捉拿，他就把他带到公会去了。
对。
哎，那你想，你觉得司提反那时候娶媳妇了没有？
哎，这个问题大了。这第一个，我不知道司提反多大呀，年纪多大呀？这好像没有什么。
当然不知道了，对吧？嗯。
然后，但是既然能把他选出来，有好名声的话，如果照着那个，
那肯定不是个小娃娃，对不对？也不是个 teenager。
对，他肯定不是一个很年轻的了，应该是个中年往上的。
中间往上。
对，他都有好名声，得要在人中间有生活一段时间，才可能积累一个好名声嘛。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呢、啊，哪有什么好名声呢？
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中年往下的？
中年往下的。中年往下
了。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你仔细听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很滑稽。
嗯，
那既然是中年的，当然就是中年往上或者年龄已经长了，对吧？那么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往上这两个字呢？
训到以后就中年往下了，往下了。这
你说中年上往还可以，
对、啊，
你中年往上就话不通。好了好了，不跟你啰嗦。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啊，讲到最后呢，还是要跟叶班长谈一谈。
嗯，
你呢？你现在家里五个孩子，
对，
老大呢跟你出去做工，底下还是四个小的，
嗯，
家里面还有一个很支持你的姐妹，
嗯。
那你天天这样出去，你们家庭祭坛的时候，这是我跟小贝学的话，说家庭祭坛、家庭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说啊、
嗯？
有一天爸爸出去，要是没法回来了，
嗯，
你们要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我倒没有说的说的这么详细，但是我跟他们一再都讲过，就是说关于死亡的事情。
嗯，
就我们死了以后，他们都知道，就死了以后我们就到那个主耶稣那里去了，所以他们都。
因为我看你发病这个样子，你这人是一辈子服侍主是没办法、
嗯，
是不是？你这是命定的事情。
嗯，
那这种服侍主的人呢，一定要跟小孩子呢，
嗯，
事先有很清楚的沟通。
嗯、
这个沟通，我就是觉得，哎，还不是说你拿个包，你准备就是给公安抓去。
抓去，对。
啊，你现在你要不给人家抓还真不容易，人家赶赶你就算了，
对
不对？像你那时候去那个学校是吗？挑了个担子，你挑了扁担没有？还是你怎么？你怎么把那个吃的东西挑上去？
没有啊，没有，我那个大的箱子。
你见那个老弟兄从你们从河南咱们给你带个一根扁担，对吧？
啊、
一根扁担，咚咚咚咚给你带回来，说你上街去挑那玩意儿。肯定人家看你，人家看你呢，你就可以有机会跟他攀谈嘛。
对，
对不对？没事了。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打点好的东西。
嗯。
其实要让儿女们认识到，
嗯，
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
嗯嗯，
我们活着有不一样的道路，
嗯，
有不一样的目的，
嗯，
神带我们走这条路呢，有不一样的心意，
嗯，
因此你就算不明白呢，你至少要晓得，
嗯，
这个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嗯，
万一真的这样发生了，
嗯
啊。你们这些小朋友呢？哎，本来家里面就已经虽然没有到三餐不济啊，
嗯，
但感谢党、感谢政府呢，也还可以。
对，
现在我要是一去不回来，或者有什么什么三短两长、三长两短之类的，嗯、那你们应当知道怎么看这件事情。
嗯，
要常常给儿女们有这方面的教训。
嗯，
当儿女们碰见事情了，无论他们感情、工作啊，或者是家庭里面的变故的时候，
嗯，
他们也还小，他们一定是问跟大家一样的问题。
嗯，对
不 对,
对, 对？
那为什么这样事情领导我爹这么爱主，对吧？
嗯，
哎呀，我不能再讲下去，那再讲多了，好像在发预言，好像嫌你活得太长了一样。啊、嗯，反正
基本是中年往上的。
那心中常做准备啊，在家里面常常做准备啊。
嗯，
我们光看见斯蒂凡怎么样改变面貌，像天使的面貌为主做见证，我们没有看见斯蒂凡的家
呀。哎，对啊，突然被说家人怎么都不知道了。
所以要不然呢，哎呦，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可扯得已经够长了、
对对对，前面的那个
哎，从前面这个短宣长宣人民代表
短宣变成了长宣了，
这里面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些好好值得我们思想思想的啊，包括前面讲的什么叫做智慧和圣灵说话，
嗯
啊，说你知道像我们做的节目绝对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之外呢，
嗯，
到底啊这个榜样是什么，
嗯
啊，他平常就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呢，还是到殉道那一天，对吧？那我们看见斯蒂凡很了不起，可是斯蒂凡自己心里面有些什么的预备呢？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像他一样来预备呢？哦，听众朋友啊，弟兄姐妹，听完了这个节目之后呢，能够好好去想想。那今天节目呢稍微短一点，因为蒙哥又写了一篇高考作文，哎，作为给高考生的福音单张，请听众朋友评鉴评鉴。至于《使徒行传》还有《叶班长行传》后事如何，咱们就下回再谈了。假如有一款芯片。2014年天津高考作文题，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在课堂上开玩笑说，如果课背不下来，睡觉的时候可以把书本藏在枕头底下。虽然我明明知道这是胡扯，当晚还真的是照做了。那实验的结果可想而知啊，事隔多年，想不到高考老师也有同样的想象力，只是我们现在有了个新名词，芯片儿。同一个道理，却比当年的枕书啊听起来更迷人。假如有一个人发明智能芯片，植入卖菜大娘脑后，可以让她博览古今，点点点点点。哎，亲爱的出题老师，不是我要扫您的兴，挑您的刺，您这个想法也太落伍了吧。首先，什么是博览古今？四库全书加上大英百科算吗？其实今天的博览古今呢，早已远超于此。中东的战况，美国的股市，世界的政局，大明星的绯闻，有多少还没有入书的信息，你得都能知道才行啊，不然在今天怎么能算是博览古今呢？然而把这些全装进一个芯片里的科技，亲爱的老师，它早就在那儿了吗？怎么会有这个假如有一个人发明的说法呢？您这题目真是2014年出的吗？该不会是1949年出的吧？再者，人既然聪明到这个地步，能把这么巨量并且不断需要更新的信息啊，全输入小芯片里，那他怎么同时又会笨到一个地步，认为从出题老师到卖菜大娘，每个人脑子里都得给装上一片呢？而且装的时候还要麻烦脑神经外科医生全身麻醉排队植入一个个后脑勺里呢？这些信息放在网络上不好吗？这个芯片装在口袋里不好吗？我入场写作文的时候，他们不让我带我的苹果手机啊，不然我立马就可以表演给您看，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古中国到外太空，您尽管问呗。没我答不上的，博览古今呢，只要上网，易如开机。写到这里，本该停笔，但因为还不到800字，本考生不得不就这个题目继续往下谈。在下以为，如果真要装芯片，不如换装别的芯片，比如医药用途的芯片已经广泛使用了。我认识一位老太太，90高龄了，仍然生命力旺盛。他近年来是连连跌倒，换了胯骨关节，又被各样的病痛折磨，身上还带着不断在恶化之中的帕金森氏症。哎，结果医生真放了个芯片在他脑子里。您说神不神？这个帕金森症的病情呢，居然得到控制，使他的生活能力、自理能力大大的好转。像这种事啊，上个世纪还只能当科幻小说读，现在都成了事实了。想来几年之后，类似这种芯片种植的医疗技术肯定还会有更大的突破与发展力。但我总认为还有比这种医疗芯片更具价值的芯片值得我们去开发，并且开发成功之后啊，也真应该像我们出题老师所建议的一样，从卖菜大娘到买菜老妈，人脑一片。什么芯片呢？比如说良心芯片。哎，这个芯片的功能是这样，平常你不觉得它存在，可是一旦患者有了非分之想，它就能使你立马自行惭愧，到一个地步啊，不但悔过自新，还反其道而行。举个例子，这个卖菜大娘啊，装了良心芯片，从医院出来复原之后，头一天赶早市，哎，听说最近青菜行情看涨，供不应求，就对自己说：“
哦哟，涨那么凶，哎，咋办呢？看样子我只有先把价抬起来，再缺斤少两。哼，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哈，今天我要发喽！”
不料他心里这个歪念头才一动啊，良心芯片立即发挥功能，眼泪竟然不听使唤，像破了堤的黄河就往外直涌啊，就看着大娘一面捶胸一面嘴巴里叨叨的说，
啊，我虽然说住火炉辛苦，但是靠个人的双手也养活了妈老汉儿和娃娃，哎，咋就打这么下山来的条嘛，硬是太要不得了。太要不得了。
大娘哭得正痛啊，迎面就来了那个买菜老妈。这老妈对于最近菜价飞涨啊，正觉得是此有此理，咬牙切齿地说，
人是天天高精高怪的，想涨价没得那么撇脱，我就是要给你留到肥，看你减价不减价，今要喊你见识一下娘娘的舌头儿练三大，哼，你要是不减价，我就扯起混合的喊喊所有人都晓得你娃涨价了，看你娃咋个收摊摊。
这买菜老妈也是刚装了良心芯片，同样的念头才起，芯片就立刻做工。
哎呀，说起来呢，现在生活样样都好，吃喝也不愁，儿女呢也孝顺，我的身体呢也还健康，中气还足。哎，咋这么小家巴适的呢？哎，我咋听到哪个在哭呢？
老妈眼前一花，看见了卖菜大娘，这个天天狭路相逢的冤家正哭成了个泪人。买菜老妈慈心大动啊，就往前抱住她说，
哎，娘娘咋的嘞？咋那么伤心呢？抓住了是娃娃病啊，你们屋头被抢车了。哎呀，不哭了哈，不哭了嘛。哎，咋我越劝你越哭得凶哦。来来来，起来，你看这个是我今天买菜的钱啊，一哈大瓜全部拿给你，拿回去哈，不哭了。
这卖菜大娘抬头一看，哎，原来是天天来杀价的虎大妈，原来人家对自己是这么好，哎，她就哭得更伤心了。
不是的，傅娘娘，是我对不起你哦。你不晓得我这个人心好坏哟、哦。我从前呢看到你我心头就恨，虽然没有说，但心里面天天的都在骂你。哎呀，我真的是。
限于自述，他俩往后的对话就不在此赘述，长话短说，他俩从此结为金兰，不但彼此帮助相亲相爱，并且带动了很好的群众效应。大家听说之后也纷纷装上良心芯片，于是不费一兵一卒，没流一滴血，从此以后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成了共产主义天堂得以实现的头一个菜市场。您看看，我亲爱的老师，您说吧，我这个良心芯片的想法岂不比您那个智能芯片的假设来得更妙吗？走笔至此，时间一到，心中突然一惊，暗叫不好，哎呦，这良心芯片岂不早已被装在每个人的心里吗？只是从小到大他的声音是一天比一天微弱了，可是难道他不仍在那儿吗？他打哪儿来的呢？是谁放进去的？莫非上帝早已知道由此高考考题，就先我们一步动了手脚？我这个人呢，向来最不喜欢听良心的话，今天出了考场之后，这可叫我如何是好啊？我该自己试着把这个芯片拔出来扔掉，还是应该请上帝把我这个芯片呢、清洗清洗，换个新电池呢？亲爱的出题老师、改卷老师，您有答案吗？
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 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